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朋友们好。今天是浴佛节，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2500多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化身入我们的梦，化身示现了一个人怎么成佛的过程。他这个投胎在尼泊尔的那个王国的王子，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就是你去看其他佛，他们化身示现的时候啊，都是这个，你像他的接班人弥勒佛，他下生这个成佛是在我们5亿多年之后第十小节，他呢成佛。他是什么时间成佛呢？是在人寿84000岁的时候，就是人的福报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间啊，就跟现在的天上一样，哎，生活条件非常好，那个人的福报也大，善根也好，所以呢他就这个接受佛法的人非常多，国王什么学者都带着这个自己的弟子大臣，哎，都去出家。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大劫可以分成四个中劫，叫成住坏空。形成阶段跟后两个坏空这三个阶段是没有人的，只有在这个住劫才有人。这个住劫呢，这个中劫包括20个小劫，在第一到第八个小劫是没有佛的，有佛的世界是很少的。在第九小劫现在出了4尊佛，第一尊佛是在人寿60000岁的时候出的，第二尊佛是人寿40000岁，第三尊佛是人寿20000岁，释迦佛是在人寿100岁的时候。这是很少有佛这样出世的，为什么呀？这个时候的人呢，福报福薄慧浅，善根也不够，福报也不大，顾不上学佛。这个世界上弘法非常的困难，为什么释迦佛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来这个给我们示现成佛呢？仅仅是因为释迦佛发了一个跟其他菩萨不同的愿，就是他发愿要到五浊恶世来度众生，我们才得以在这个福报很小、福薄慧浅的末这个时代，能够看到一个佛给我们讲佛法。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佛化身入梦才能讲佛法，所以这个没有佛讲不了佛法，所以这个化身示现的佛呢，叫根本的老师。哎，我们不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吗？就是说他是根本的老师，没有他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他讲的佛法，然后其他世界的这个菩萨呀、佛呀，都来帮助他来弘法。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就是成佛讲佛法，世界上是没有佛法的。所以呢，释迦佛是给我们带来这个佛法的，就是给我们五浊恶世带来佛法的根本老师。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先向这个本师来致敬，我们三称佛号，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说这个佛法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就结合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解深密经来讲佛法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重讲这个解深密经？这个解深密经在佛所有的经里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就是独一份，是特殊到什么？这个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除了解深密经，其他的经都是佛应机说法，就是有人问说我这个修行碰到问题了怎么解决呀，佛就给他回答解决问题，那个问那个问题他就解决了。所有的经都是应机说法，只有这个解深密经非常特殊，它是在报身法会给地上菩萨讲的，是一次什么呢？是一次总结佛一生言教，概括整个他讲的佛法的大纲的一个 系统性的纲领性的这个经。这样的经呢一般都是佛的弟子来这个总结的，就是说听了佛很多经，这个佛整个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他分了几大块啊，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是弟子来总结，这叫论。所以后来我们就形成说，经是佛说的，论是弟子做的，不是这样。佛说过论，佛自己总结过自己一生的言教，就在这个解生密经里头。所以这个经是一个纲，就是他的教学大纲。我一生讲了三大块，小乘大乘讲了两个阶段，哎，他们是什么关系，具体内容是什么，你这个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为什么要先学这个，为什么要后学那个，学了这个一直到就是从你为什么你要发菩提心，为什么你要成佛，哎，一直讲到你怎么成佛，整个一个教学大纲。有人这个初学的时候老说这个佛教有没有一个啊，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博士生的这个课程啊，这个就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经有多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重讲，因为这个第一次讲是在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讲的太早了，那个时候我也这个就是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这个学修班是我的老师韩老提议办的，他从93年在北京跟他的一帮老朋友，什么北大的张岱年，什么金科木，什么吴立民，反正就是他们那一帮老人吧，他们成立了一个慈氏学会，然后他开始讲摄大乘论。一会儿我会介绍这个摄大乘论跟解深密经是划等号的，就是讲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99年，当时听课的呀主要是中国佛学院的师生，当时在中国佛学院讲唯识的是正刚法师，这个还有很多学生呢对唯识感兴趣，都去听韩老的课，他们为主。然后99年的时候有一天韩老说呀，不能管我讲，说你们得讨论，哎，说你们这个韩老是下午讲，哎，我们就决定上午办一个讨论班，大家来这个说自己的理解，大家讨论，讨论着说大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记下来，下午交给韩老他来回答，这样形成的一个。但是这个班一开始呢是跟着韩老的讲座来的，韩老是两周一次，所以进度比较慢。到这个02年的时候啊，这个第一课韩老说讨论什么，说讨论唯识三十颂，这是唯识世亲菩萨总结的一个纲，唯识的教科书。然后这个时候呢，当时班长是宗庆法师，有智海法师，什么好多，他们都后来他们都读研究生就毕业了。毕业之后第二个这个班长呢交给了一个叫崇智法师。这个当时三十论学完，就问大家说这个学什么呀，法师们懂，他们说二十论呢，你三十论是建立这个建法床哈，唯识是怎么回事，然后学了之后我有问题啊，二十论是回答问题，回答七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哎，那就二十论就开始讨论。这个一开始讨论是怎么讨论的，强行的，这个法师你准备这一段，哎，下次你来讲，哎，那个法师准备这一段。一开始法师们也是不知道怎么讲，说再不知道怎么讲的你点一点现在标点，你读一遍行不行啊，哎，就这么硬这么逼着讨论讨论，到最后很多法师就讲的像宗庆法师现在是佛学院的实际这个就是副院长，实际教务长，实际上就是他主持佛学院，哎，智海法师你看讲法讲的多好，哎，都是锻炼出来的。在这个二十论讲的时候呢，讨论的时候呢，这个崇智法师啊他就说，当时是在佛学院，崇智法师说啊，咱们前边这个讨论呢效率太低了，你提一个问题，他提零零碎碎不系统，说这个讨论了很长时间得到的东西少，效率很低。他说不，因为一开始啊是宗庆法师、智海法师跟我，主要是我们三个回答问题，他俩一毕业呢变成我，主要是我回答问题。后来崇智法师说，你啊你干脆先讲一遍，哎，大意我们先弄明白，然后有问题我们再讨论。所以 唯识二十论是我第一个讲的经，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想，就是没认为是讲经，就认为是我先第一个发言，是吧？我谈谈我的理解，哎，就上来了。二十论很短，七个问题回答完了之后，说下边干什么呀？我也不太懂。这法师们就说解释密经，我以为就跟三十论二十论顺着就下来了，好，解释密就解释密。所以那个时候我学的那个跟现在那大不一样。现在因为这个经太重要，所以那遍我讲的很不满意。就是现在对这里头的义理，经过这你看02年现在多少了，17年了哈。经过这17年，我们已经把难讲的经全部讲完了，所有唯识的难讲的，所有这个就是般若难讲的，像那个大中月藏那个，尤其是文殊说的那个经，净说反话，非常难理解。我们已经都这个就是没都讲完，但是主要的我们都讲过了。佛说的主要意思我们都有了，以经解经绝对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遍讲这个是非常有把握，对里头的那个义理啊是非常通透，非常这个细致，可以这一遍呢把它讲的就是清清楚楚。你把这个佛学的教学大纲都理解得很清清楚楚了，你想你再去学其他经就是细化，哎，这一部分那个这个经呢专门讲这个问题，哎，讲得更详细，就举了很多例子，哎，你就可以再细化，在这个理解的更准确，但是那个大框架主要思想你已经就掌握了。所以大家呢珍惜这七天的机会，我们好好的这个认真听，争取用七天时间把佛说的整个佛法的一个精要，一个大纲，哎，一个纲领听懂，把它把握住。所以这个一定要重新讲，这就好像给所有的经做一个总结一样，它就是概括佛一生教法嘛，三十判教在这个解释密经提出来的。好，我们这个下边呢就再介绍一下这个说刚才说了佛只有这一次总结自己的一生演讲，在经里头确实是这样，佛只有这一次，就是在现在看到的经里头，哎，这个没有第二个，三十判教佛的判教也只有这一次。但是实际上啊，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解释密经呢就是佛做的论。我们说论是什么呀？论是总结佛说的那个什么叫中心思想，主要大纲是吧，主要框架，佛自己总结的，这也叫论。为了证明它是论，我们再提一下摄大乘论。就是说在实际上呢，佛不是说了这么一次论，不是总结了这一次，佛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总结了多少次，因为现在丢的经太多，其中有一个丢的经就明确是什么呀，就是佛说的论，叫什么呢，叫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个阿毗达摩是译音，它的意思就是论，就是来总结佛说的经要核心义理。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论大乘，经是佛说的，佛来论大乘，就是什么叫大乘，佛写了一个论文啊，是说了一个论文，哎，你看它就叫论大乘，这还不是论啊。所以佛说过论，佛说过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都有佛说，所以佛说过论藏，只是现在我们福报低丢了很多，现在只剩一个解深密。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呢，玄奘法师去取经的时候就已经找不到了，这就是福报不够，修得不好。你要是修得好，你生在佛的时代直接听佛说，那不是更好吗？福报不够，中国离佛太远，去取的时候已经找不着这经了。但是无着菩萨做了一个好事，他解说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品，那个解说保留下来了。什么叫摄大乘品？摄是什么呀？抓拎提起来，好像提纲挈领的那个，哎，把大纲拎出来，摄大乘把大乘的大纲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品。 佛令大乘，这就是那个总结这个纲领嘛，纲领性的这个教科书。哎，摄大乘品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丢了，但是里头的摄大乘品主要思想主要框架再加上无着菩萨的详细的解说保留下来了，我们还有这么点书报。你从这个摄大乘品呢就可以窥见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大概框架。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对照摄大乘品的这个分品的品名跟解深密的品名一对照，你就知道佛说的大框架了。我们来对照一下啊，都是玄奘法师译的，摄大乘论解深密经都是目录，我们就看目录啊。序品第一，讲经要有序品。这个序品是介绍什么呀？这个经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参加了，是叫那个介绍这个六世是吧。哎，序品。摄大乘品呢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的一品，它已经过了序品了，所以它解说是直接解说义理，所以摄大乘品解说没有序品，这个很正常是吧。哎，然后这个解深密经的第二品是圣义地相品。为什么他第二品讲这个圣义地相品呢？实际上啊，它是续品的一个延续，就是解深密经不是在人间说的，它是在哪说的呢？是在天上，在这个色究竟天佛的大宫殿里头，哎，对地上菩萨说的。这个圣境它要有一个描写，就是佛的大宫殿什么样啊，佛是什么样啊，哎，实际上它是续品的一个这个延伸，就是佛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这回事。圣义地相品呢就是圣义地，注意啊，圣是殊胜的智慧，义是境界，殊胜智慧正道的境界，地是真相真理，圣者佛实证道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哎，因为他是地上菩萨，都是证道真相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哎，所以呢他要介绍这个佛的这个境界的情况，所以呢续品延续下来他要说一下这个佛的佛国的情况吧，所以叫圣义地相品。哎，这实际上是续品要求的。这两个呢实际上不对等的，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摄大乘论呢这边是右边是摄大乘论的品目啊，摄大乘论它没有序品，所以它第一品呢总标纲要就是什么呢，列一下目录。但是它列了目录之后呢，它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说，因为它是讲经，哎，它就是说为什么要先列这一品，学了这一品为什么要学下一品，它是有逻辑关系的，跟你修学次第有关系的。哎，你必须学了这个才能明白，必须这样的最后你才能成佛。哎，所以它先来讲一下这个结构目录，所以它第一品是这样。下边就是实质内容了啊，就是实质内容的第一，就是第一个实质内容，解深密经讲的叫心意识相品，相就是样子，心意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说为什么要先讲心意识，这就跟这个解深密经的题目有关系了。大家看啊，解深密经，解是解开，深密甚深的秘密，最深的秘密，解开最深的秘密，什么意思？注意啊，我们平常我们要解决问题，你用什么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你能找到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你就有解决它的办法。为什么我们有好多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造成这个问题是谁生出来的，那个因找不着，那你就根本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人类社会主要问题一个没解决过，比如说战争谁也不喜欢，可是一直到打到现在越打越大，是不是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因为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那个原因，所以他就解决不了。你找到原因了，你就把原因一改变，你不是结果就改变了。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找原因，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跟这个病似的，你到大夫那一看，他说这什么什么综合征，什么叫综合征啊， 找不着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综合症，结果弄了一大堆综合症，治一辈子病治不了，是吧？吃一辈子药病也好不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他没找到因。哎，就是给你临时给你缓和一下症状，那个病继续在发展，他根本没解决。所以记住，解决问题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原因。解身秘就是给你解开最深的秘密，就是造成我们所有问题的总原因。佛告诉你，你抓住这个总原因，一下把所有问题彻底解决。说那总原因是什么呀？总原因就是我们的心，一切为心造，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想法不对造成的，错误的想法造成错误的结果。你为什么烦恼？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有灾难？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你的心正确，就像佛菩萨一样，度一切苦，哎，得大自在，没有，根本没有一点烦恼，哎，因为他想法正确，哎，他造的是善因，他就得善果。解身秘是解开最深秘密，最深秘密就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修行啊，就修你的心就行了。现在我们修行是吗？哎，佛解身秘谁也不看，看了也不懂。我们修行修什么呀？反正就是不修心。哎，读经没用，文字嘴皮子功夫啊，什么有用啊？打坐有用，念佛有用，摆忏有用，是这个修庙有用，反正是就是不肯听佛说。哎，最深的秘密是什么？应该怎么修？哎，佛给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原因找到了，我们学懂这个经，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解身秘的意思。我们来这个具体的看一下啊，解身秘这个名字，这是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名字，它是647年译的。如果简单的记啊，你就可以记玄奘法师是600年出生。哎，那647就是玄奘法师47岁的时候从印度取经回来之后译的这个经。梵文，注意啊，这个不是梵文，这个是梵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哎，梵文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这个，因为那个梵文呐、啊、跟藏文很像，因为藏文是学梵文造的。哎，梵文这个你到网上一搜就见到那个样子，你看电视，印度现在还好多那个梵文的那个文字啊。这个梵文的意思，这个译音是这样，叫山地涅木遮那，两个词组成。这个涅木遮那呢是解开的意思，解开的意思。山地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相续，就是有什么东西，哎，这个前后发展，哎，一个是骨节相连，我们人的骨头有什么200多个是吧，都是这个骨节相连，哎，连在一块儿的。还一个意思是深秘，甚深的秘密，最深的秘密，有这么三个意思。所以这个其他法师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对我们理解解身秘有好处。玄奘法师是第四个译解身秘经的，前边有三个法师译。第一个法师是在424年到453年之间，叫求那跋陀罗，译了一个。这个法师呢，他译的这个名字叫相续解脱经，但是呢他只译了最后两品。最后两品是讲什么呀？是讲地上菩萨跟佛的境界的。哎，这个最后倒数第二品是讲十地菩萨的境界，哎，最后一品是讲佛的境界，他只译了最后这两品。你看他译的名字啊，解脱，这个解开也有解脱的意思啊。哎，你绳子，你解开绳子了，你不是解脱了吗？哎，相续，他取了这个第一个意思，哎，相续，解脱相续，这个相续一般就代表我们世间，哎，代表我们轮回。 解脱相续，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从轮回里头解脱出来，是吧？哎，让你脱离轮回，他一生是这样的，这样的意思。第二个法师514年，这是菩提留智，这也是一个译唯识经典很多的法师，他译的名字叫深密解脱经。哎，他取的第三个意思，深密，甚深秘密，解脱这个词配的不是太好，是吧？解脱深密是什么意思啊？解脱是离开的，哎，这个配合的不是太好。但是呢，他这个是全文译了，哎，开为11品，他把这个其中，这就是实际上当时可能那个原文呐没有品，哎，有这种可能性。哎，你觉得这一段哎是一个意思，就给一品，他给一共分了11品。561年的时候，真谛法师译了一个叫《解结经》，解开结，他取的是这骨结，哎，这个跟玄奘法师有点相似，是吧？哎，结结勾结起来，哎，解结把它都给打开，哎，把它都给打开，有点解那个疙瘩的意思，哎。但是呢，他只译了前2品，哎，他译成4品，就是玄奘法师译的2品，他译成4品。这样呢，我们对这个解深密这个名字啊，就有一个印象了。哎，什么意思啊？他要解开一个疙瘩，而且是解开的那个最深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疙瘩，解了这个疙瘩，你就彻底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好，下边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新的这两个啊，摄大乘论，佛说过的两个论。所以现在你学摄大乘论呢，不要把它当成那个是跟弟子做的论一样，不能画等号的，那是三地菩萨解说佛说的经。三地菩萨他本身就是见真实的，他解说佛说的经，他是按照佛说的那个框架，按照佛说的顺序，按照佛说的思想，很多话呀，一开头都是佛的话，然后他后边呢就来解说，哎，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佛的思想，那个无着只是把这个思想给你解说的更容易听懂，更这个详细一点，所以应该把摄大乘论当成是佛说的一个论来这个看待。所以这个摄大乘论应该跟解深密经呢，从思想意义上，主要思想上，体系上是划等号的，证明就是我们现在来证明他们一致不一致。看啊，我们续品过去之后，第一个实质性的解深密经讲心意识品，为什么讲心意识？现在明白了吧？心是我们造成这个，不管你是解脱了成佛了，还是你在轮回里头烦恼痛苦灾难一大堆，都是我们的心造成的，这是根本原因，最深的秘密。哎，这个心呢分三大块，最核心的是第一个心，注意啊，在他们三个字并列的时候，第一个心呢是指的第80，叫阿赖耶识，这是译音，意思是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做的所有梦的记忆全藏在藏识里头。所以我们的心是怎么组成的呀？是所有的记忆组成我们的心。哎，第二个意，意识啊，咱们这样讲啊，除了这个所有的记忆，你这个有记忆啊，你就会要回想起来，就会要起现行，就会要折腾。哎，你晚上为什么要做梦啊？因为你记了很多记忆。哎，那个力量强的记忆，刺激你比较强的记忆，晚上他就休息不了。哎，人家都休息了，他在那折腾，结果你就做梦，是吧？哎，所以呢，你那么多的记忆，他总是有那个力量强的记忆不休息，然后开始做梦。这个意识啊，就是升起的现行，就是开始做梦。注意啊，这个意识不是做的梦，是那个做梦的那个就是心现行。说你这个记忆，我们记忆叫种子啊，种子生现行，说种子现行什么关系？实际上现行就是记忆的体，现行就是那个记忆的那个东西那个体。说那为什么叫现行呢？就是他如果休息了，是暗的状态，影像不显现出来，它就叫记忆，就叫种子。 他如果不想睡觉，他在那亮起来，把那个记的那个影像给显出来了，色声香味触显出来了，这就叫显形。体是一个种子体，就这个就心，就是一个心体。哎，世间就存在一个心。哎，你在这个其中有一部分种子不休息的时候，它亮起来了，开始做梦了。注意啊，在心里亮出来的那个景象，种子亮出来的那个景象，比如白天你到黄山玩去了，晚上就梦着又上黄山了。哎，心里头那个黄山景象啊，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是你留下的记忆，它亮起来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心呢，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心。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意识有一个功能，会把你心里的这个胶片啊，给放到屏幕上放一个电影。我们看到的是电影，电影是空的、假的、不存在的东西。你上那个电影院看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也没山，也没人，是不是啊？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哎，光影是你的主观感觉。那个真有的那个影像在哪儿？在胶片上。胶片是哪儿？就是我们那个现行的心。哎，那个大量的没有现行的那个记忆，黑的，那就是没有影像，那就叫种子。现行有影像的叫现行。注意啊，这个现行这个呀，你可以把它叫做意识，这样就分两大部分了，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现行就等于意识。哎，我们的这就是心有两大部分。这个意识呢，还可以细分一下。这个你做梦的时候啊，整个亮起来的这一大块，我们是心是自己看不到的，心不自见，以后我们会讲这个道理，我们自己看不到。那说放到电影屏幕上，那谁放啊？就是意识，它有这个功能，它给你那个选取这个梦的一部分，给你放出一个电影来，放到屏幕上，这就是一个梦境。它又分了两大部分，就是说心里头有一个梦，真实存在的梦境。哎，这个梦境是包括整个三界的。这个翻译的呢，给你只取这个三界里头很小一点，取人道的、重庆的、少林寺的、现在这个法堂的这一点，给你放到电影屏幕上。哎，饭堂的现在就不放了，他就不翻译了。哎，只给你放这点胶片。哎，墙那边的他也不放，马路哪儿哪儿都不放，就给你放这一点。所以我们看的这个梦啊，是那个现行里头很小的一点。现在分这个整个意识啊，整个现行，现在分两大部分。大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就叫潜意识。潜意识我们不知道，但是它在活动，这个就叫意。然后那个梦里头，就是放到屏幕上，我们在梦里头能看到的这一部分活动，这个意识的活动的内容，就叫识。哎，就是潜意识叫意，显意识叫识。一下把心又分了三部分。注意啊，心是第八识，意是第七识，识是包括前六识，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我们身体的感觉跟意识的想法都在识里头，它是包括前六识的。这就是最深的秘密。一切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一切、遇到的一切、想到的一切，全是这心这样造出来的。我们为了把它总结一下、概括一下，说这心意识究竟什么关系啊？我们给你弄一个形象的，叫三大球。所有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组成一个大黑球，这就是你的心。所有的记忆啊，一个大黑球，里头有一小块啊，我们人道的这个记忆啊，力量最强，他不睡觉，他要折腾。我们现在开始做人道的梦，这个人道的梦在这个整个记忆里头只占很小的一点，所以里头亮起来一个小白球，这个小白球就包括前七识的内容，这就叫现形。俩球了啊，一个大黑球是没有形象的，是黑暗的。哎，里头不睡觉的那部分记忆亮起一个小白球，这就是前七识，这就叫现形。大黑球叫种子， 这个小白兔叫现行。注意，现行里头呢又分两部分，大部分小白球我们是不知道内容的。你比如我们小白球里头天上地下都有，哎，你现在一念佛号，极乐世界就有你的莲花，是吧？有你的八功德水，哎，看你念的好不好，你莲花就开得大。但是呢你看不到，说你看到这个梦球看什么呀？你的意识给你翻这个小白球的很小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这个屋它现在给你翻译。你要是去另一个屋，它就给你翻译另一个屋，这在那个小白球占的这个比例太小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知道它翻译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一个梦球。哎，一个大黑球，一个小白球，小白球里头意识选其中的一点儿，给你翻译出一个梦来，哎，梦幻球。哎，你看以后这个大家怎么说，大家可以起名的。哎，三个大球，这个梦球我们感觉也很大，一说宇宙无边，实际上什么呀？是梦，什么有边没边啊？你一睁眼一醒，什么有边没边的都没了。哎，三个球就概括了新意识品的意思。哎，所以啊，以后解决问题啊，不要去那个说听科学家的，说这个怎么解决的，科学家解决什么问题了，到现在越解决问题越多，是不是啊？科学越发达，我们的问题越复杂，是不是啊？哎，现在你看，原来我们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还能喝到这个干净水，吸到干清新空气，吃到符合大自然养料的东西，是吧？现在科技骗我们，告诉你吃饱了，实际上里头有什么营养？大量的营养根本就没有，都是那个化学东西催出来的。哎，科学就造成我们人就是问题越来越复杂，现在你躲都躲不开。哎，听佛说，你的心改变，你的梦整个就改变。一切唯心造，三界唯有心，这是不但是唯一的真正原因，而且是只有这个原因是存在的，其他原因根本就不存在。你在这找原因，找原因，找的都不对，所以我们人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病越科这个医学越发达，病越多越复杂。哎，为什么呀？你造业造的复杂呀，你病还不复杂。哎，你找什么原因啊？原因在心里，你不找这根本原因啊，什么找血管什么，你折腾吧，越折腾那个人越完蛋。哎，越折腾越死得快，因为他找的不是根本原因，治不了病。哎，那就给你加重病呗。哎，瞎折腾。好，心意识，这就是解深密的意思，现在大意知道了吧？哎，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说三界唯有心，心做了一个梦。没智慧的人呢，就把梦当真了，在梦里瞎折腾，折腾了无始劫，一个问题没解决，越解决烦恼越多。哎，你看现在弄得人们都地球都没法住了。哎，就是瞎折腾，一个问题没解决。为什么呀？没找到真正原因。佛给我们找到真正原因了，你改变你的心。改变心也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说我怎么改变啊？你就知道面前是梦，说我要从梦中醒来，就念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离一切相，我要做佛。就念这个，我起了个名，这叫梦中的清醒意识。你就在梦中反复的加强这个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够 10%， 你就醒了。哎，这个详细道理我们后边要讲。好，我们再往后介绍啊。我们来对照摄大乘论的第二品，它叫所知一品。我们简单介绍啊，所知就是我们人所应该知道的，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是什么呀？是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是真相假相，我们都能知道，我们有这个智慧，都应该知道。所知是所应知，所能知。所以所知实际上就是代表一切法，包括真相假相，一切法全部信息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都能知道。一， 一切法的所依是什么呀？现在知道了吧？一切法真相假象所依就是我们心嘛，就是心意识嘛。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哎，告诉你解最深密是心，哎，摄大乘论上来给你讲所知一，一切法的所依是你的心，阿赖耶识。题目都这个都完全一样，所知是一切法。哎，好，下边一篇，注意啊，我在这介绍一个这个佛说法的这个大纲的这个最简单概括，叫净理行果，就是佛说法分这四大块。说这四大块什么意思呢？佛说呀，你要想解决面前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啊，你面前是有什么东西，客观存在什么东西，你首先得判断对。你首先就判断错了，你后边全错了。净就是说你面对的净，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哎，真有什么。你人们一睁眼一看说有山有河，那开始打架了是吧，这个把梦当真了，整个路线错了。佛说你首先得弄清面前有什么，哎，净，你面对的净，你先搞清楚你在哪儿，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你先搞清楚你所待的环境，这是第一步。你搞清楚面前，哦，是面前是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再去观察，从这个东西里头把它的那个规律、运行规律、真理、真相找出来。你掌握了这规律，这叫理，是吧？哎，你知道面前是什么，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研究透，把它的规律你掌握了，理，净理，然后就该怎么样改造它了。如果你满意，你就不用修行，是吧？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掌握它的规律了吗？你用它的规律去改造它，让它符合你的目的，符合你的要求。比如说我想快乐幸福，哎，你一改造，把净改造的符合你的这个目的了，你行，开始修行。就是你如果认为自己不满意，你要修行，你要这个开始纠正这个错误的东西。最后一步讲果，就是最后你能达到什么状态。哎，像我们人现在果是什么呀？最达到什么状态呀？哎，我这辈子我要是能买两套房，有车啊，有这个什么，我们现在这果就是这个。你说你这辈子不等于白过吗？在梦里瞎折腾，买了一百套房，你一蹬腿儿，那房去哪儿了？梦一醒，什么也没有，白折腾了。哎，净理行果，明白了吧？佛说，哎，这个先搞清楚有什么，然后你把它规律抓到，然后对它进行改造，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现在第一个净知道了。净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哎，每一个人一颗心，哎，好，净有了心，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这个心是怎么个运作，里头是怎么个运行规律啊？该看看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了。所以解深密经下边就讲一切法相品，哎，就是我们一看心里头是什么呀，一看心里头记的是什么呀？那个记忆跟现行，注意啊，佛是能够不但看到你现行，他连你记忆怎么样都能看清楚的，全部信息都能看清。佛一看你心里头是什么呀？没别的，六道轮回的记忆，是不是啊？梦的记忆，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一切法，哎，说这一切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研究研究你梦里记得这一切法的样子，它是什么样子？一切法相，哎，把这一切法呀给它总结好，它是分几大类，它是怎么运行的，里头的规律是什么，找它里头的真理、真谛、规律，一切法相品，哎，开始研究这个心的内容了。第一步是告诉你三界唯有心，第二步是研究这个心里头的这个法的这个客观规律，哎，第二步规律理，开始找这个一切法相，你怎么看待这一切法，分几大类啊，这几大类里头什么关系啊，我修行我应该怎么这个就能够达到自己目的啊，哎，找这个办法。看摄大乘论 相应的一品跟着是什么呀？所知相品。所知是一切法，前边也是一切法，一切法的样子，一切法的样子，题目都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佛说法呀，就是一个真理，没有二话。哎，只不过是换一个地点，换一个时间，换一个提问题的人，换一些话，换一些比方，是不是啊？道理还是这个，连那个你看名字完全一致，是吧？哎，心里头这一切法怎么分类？哎，之间什么关系？真相是什么？哎，哪个是假象？哎，我怎么把它假象变成真相？怎么见到真实？哎，一切法相品。解深密经多一品，哎，不是多一品了，这个多一个无自性相品。其实这一品呢，应该列入一切法相品，因为无自性的法的相的样子，也是一切法里的一种啊，是不是啊？哎，实际上它是包含在第四品的。说那为什么要单独列出一品来呢？哎，玄奘法师这个列得很好。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在这一品回答了题目，说解开最深秘密。这个佛把这个一切法相说三自性是吧？一切法分三大类，讲完了之后，哎，一个大菩萨说了，说这个有问题啊。说这个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可是你在讲这个给刚发菩提心的、刚发起大乘的人，就刚回小向大的人说，我要不学小乘了，我要成佛。哎，我这阿罗汉水平不高，哎，我要成佛，我发菩提心了，我要从梦中醒来。哎，佛二十先说什么呀？般若经。这个菩萨说，你说般若经的时候可不是跟我们这么说的呀，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啊，说你说般若经的时候，你是说一切法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都是梦。哎，这个一直空到要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究竟涅槃。说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说一切法空，现在你又说又唯有心呢？哎，矛盾呢。佛就在这一品里头回答了这个最深的秘密。说起来很简单，佛说呀，因为你刚从小乘过来，小乘是承认这个世界是实有的，只是在我们这个五蕴身是实有的，只是在我们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哎，只空了一个人我，它没空这个一切法。哎，所以你要是从回小向大要学大乘了，我就告诉你，不但人我没有，这个梦里头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所以第一步我要先告诉他，梦里头的一切法都是空，所以般若经只讲梦中法都是空。他不相信梦中这是梦，不相信一切法空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他真有什么。他本来就不相信这是梦，本来就不空，你再告诉他真有什么，他更不空了。哎，这个时候就得死打他，告诉他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强调，你梦中法什么都没有。哎，到他相信了，他才会问，真的是梦啊？这真的是空啊？我这醒了之后这都没有了。他自然会问佛什么呀？那我醒了之后这又什么呀？第三时佛在这个时候他信这是梦了，佛才跟他说，你醒了之后啊，就那个正做梦的那个心有。哎，除了那个做梦的心，梦里头都没有，唯识无境才说实话。哎，把这个秘密给他解开了。所以解深密回答问题是在这一品，所以玄奘法师把他从一切法相品里头重点提出来，是回应这个题目的。实际上这个是一品，都属于理。哎，静是唯有心，理是三自性。下边该干什么了？我怎么修行啊？哎，注意啊，明白理之后啊，怎么修行啊？佛说，你明白理就是修行。说修行，那我现在我还没醒啊，怎么回事啊？佛说，你的心力弱，熏习的清醒意识力量小，把你从梦中唤不醒，就是你睡得太死了，你得加强清醒意识。说我加强了，我那个解深密经已经学了多少遍了什么的。佛说，你最后这个要想醒啊，还得加强。用什么加强啊？用瑜伽，用打坐的力量，就是练心一静性，把你的心集中到一点， 哎，心力越强，你最后一冲刺，哎，那个清醒意识的力量就把梦破坏掉，你就醒来了。所以下边讲的分别瑜伽品，就是分别，就是我给你分析分析瑜伽，就是瑜伽呀，实际上它意思是相应，就是跟真实相应，正道真实，它的本意是这个。但是被我们一般老百姓给现在给简化了，好像瑜伽就是打坐，这只是取了它一个很简单的形式。哎，它是跟真实相应。分别瑜伽就是说，我给你分别一下，分析一下，你怎么跟真实相应，就是看到真实，证到真实。哎，这里头包含打坐。哎，这里头弥勒菩萨问的这一品，哎，给你讲怎么打坐。哎，一打坐，你那个心力强，最后一冲刺，哎，一下醒了。所以分别瑜伽品是干什么呀？是教你怎么把这个理重复重复力量，把心力加大一下醒来，怎么证到真实，怎么证到初地菩萨，证到圣果。看摄大乘论相对的这一品叫什么呢？入所之相品。入，正入，正入，正道，一切法的样子。这一切法我们说了是包括真实法，包括虚妄法。说那他梦醒了就没有虚妄法了，他广见的真实法，他怎么见虚妄法啊？你记住，他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是见真实法了哈。哎，三界唯有心，他能看到所有众生的心，他就能看到所有众生的梦。他看什么呀？直接看胶片，没有梦了是吧？他直接看胶片，他还不知道你虚妄法是什么呀，是不是啊？所以他见到整个真实的时候，这个真实里头就包括那个虚妄法的底片，所以他是一切法都看到了。所以呢，佛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哎，没有他不知道的，证入一切法的样子。分别瑜伽跟真实相应，证到真实，是不是又是怎么就是静理行，就是你怎么证到真实，教给你方法。最后该说果了是吧？就是说我梦醒了之后我见到的是什么呀？啊，我成菩萨了，我成佛了，我这个真实境界是什么呀？也给你介绍一下。所以这个解深密经跟摄大乘论最重要的是这到此，就是怎么证到真实。后边呢给你介绍一下这果地的大概的情况，那个你是想象不到的，梦里的人永远想不到我梦醒了真实是什么。佛没办法，你要不给他介绍一下，说我为什么成佛呀，是吧？你比我高明什么呀，是吧？你得给他介绍一下。哎，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介绍是一个给梦中人的一个相似的，就是本来不可说嘛，真实境界。哎，但是为了吸引你，告诉你这个值得，哎，给你介绍一下。所以后边呢，对我们地前的菩萨来说呀，就不像前边那么重要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证到真实，怎么醒来，是吧？哎，这是我们凡夫的任务。注意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任务，是怎么证？你证到地上之后，你见到佛心了，那参加报身法会是吧？参加解深密经这法会，你就能直接问佛了。所以这儿你就了解了解就行了，后边不重要。哎，韩老讲社论讲就讲到这儿，就讲到那个第五品，讲了七年，一直在前边讲。哎，讲到这个第五品地上了，哎，结果韩老就走了。所以后边呢我们也大概了解一下果地是什么样，叫地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彼岸是什么呀？是地。地是什么呀？是初地、二地、十地菩萨。哎，这地，这就是证到真实了。十地菩萨的是怎么个情况？这是观音问的。哎，前边那是弥勒问的，你看这都是顶级菩萨问是吧？摄大乘论呢，由于它是解说，解说佛说，所以他就讲的比较详细。说地上跟我们没关系，讲那么详细干什么？实际上他讲的是地上菩萨怎么修行，实际上我们修行让你看一看，地上菩萨修行的内容跟我们有新鲜的吗？没有，就是程度好。哎，你持戒，你觉得我这个我就算持住戒了，其实你很多微细破戒你根本就不知道。哎，到地上还是修 戒定慧，那个戒那就是无意识的都不犯戒，微细戒都不犯，哎，质量高。所以呢你看啊，比入因果，就是这个我们说了梵文它那个动词在后边，所以好多词你读着别扭啊，你可以把动词提前。比入因果分就是入彼因果，就是正入那个因果，就是正入地上菩萨他们的因，他们果，他们在修什么因，他们在得什么果。比修差别分，地上菩萨所修的那个差别，就是一地什么样，二地什么样。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注意啊，名字不一样。我们叫戒定慧，因为我们凡夫啊心粗，哎，你那个你给他讲复杂了，就跟瑜伽，他就不知道瑜伽怎么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哎，你要说打坐，哎，他就说啊，我就记住瑜伽是打坐，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戒、定、慧，前后都没变，定学变成了心学。为什么？实际上你的一切啊，修定就是修心，你修心就是修定。哎，修心就是修定。你比如说，你学般若经学得好，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坚定的相信面前是梦，坚定的相信我要从梦中醒来。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定力，你说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比上你这个定力？哎，你不为世间风所动，我认为从梦中醒来这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我对别的根本就不感兴趣，你怎么又让他扰乱我的心？是不是？哎，定学就是到这到地上菩萨啊，越讲越了义。哎，不是说你一盘腿就叫定，你的心境才叫定。最后一品是这个解释密经，是文殊菩萨问的如来成所作事品，就是佛地是怎么回事，佛地做什么事儿？哎，讲讲佛的境界，他问了很多问题，佛都给他回答了。在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呢分了两品，就是佛地呢分两个果，彼果断，彼果就是彼就是佛，说佛的果呀，一个是断，断什么呢？断烦恼，断苦厄。彼果智，佛的还有一个果是智慧，得到大智慧，这是一个币的两面。你断不掉烦恼，你得不到究竟的智慧，你得到究竟智慧了，肯定没有任何烦恼了，是不是啊？哎，这是一个币的两面。说智慧是什么呀？智慧就是能够断掉一切烦恼的智慧，这是一回事。但是呢给我们凡夫呢你就得讲这个详细一点，所以他分两份说。哎，就是断掉烦恼，佛断掉所有烦恼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果。所以现在大家相信了吧，佛说的论大乘，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的结构跟解释密经怎么样完全一致，没有二样，就是换了一个法会的地方，就是换了一个一些人问。哎，但我们现在不知道论大乘是问的谁答的，那也少不了这个弥勒啊、观音啊、文殊，肯定少不了的，这最了义经嘛。所以啊，我们学这个前辈有好多人那个感觉，就说听摄大乘论太过瘾，反复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框架哈、主要思想就学明白了，哎，很高兴。再给你个摄大乘论，佛亲口说的。那个是菩萨，这个地上菩萨解说的，这个是佛，哎，每个字都是佛说的，哎，再复习一遍摄大乘论，多好，哎，所以这个学解深密经啊，可以说是我们学全部佛法必学的一个经，学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解深密经，哎，见了解深密经了没看懂，那你说你说我学懂了，那可能吗？佛做的总结你都还没看，你还没看懂，你懂什么呀？哎，你就懂点皮皮毛毛似的。哎，所以呢解深密经一定要重新讲。哎，这就是把所有我们把这个难讲的经、难懂的经都学过之后，我们就可以以经解经做一个非常确切的解说。哎，现在就很明白了。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前边讲的，就是告诉你说解深密经是佛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佛总结自己教学大纲的经， 这是现存的。实际上佛还说过好多，但是我们没福报见不到了。但是呢还有一个我们能见到里头最重要的一品，摄大乘品的解说，它的结构跟解深密经完全一致。哎，所以呢我们学解深密经就是学全部佛法。这个经一定要学，一定要学懂。然后解深密经的结构呢是静理行果。静，我们面对的世界上有什么呀？唯有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理，这个心里头是什么法呀？这一切法有什么运行规律啊？佛说这一切法呀，分三大块，就是无始以来你那六道轮回的记忆啊，分三大块。哪三大块呢？佛说第一个就是梦的记忆。梦的记忆是什么呀？是虚妄法，是骗你的。哎，你不要上当。梦的记忆咱们先就叫梦法啊，梦里的法，这是一大块。还有一大块是什么呢？见了真实的菩萨留下的记忆都是什么呀？真实的记忆。他一看就是三界唯有心，说菩萨看到的世界什么样子呀？就是一个心。说不是有好多好多心吗？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全重合在一起，全一样大。哎，大家都平等，一个人一个心，一个菩萨一个心，一个佛一个心，哎，全重合在一起。所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一见啊，就是一个大圆球。佛举了一个例子，叫一室千灯，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每个灯照的那个范围都怎么样啊？一样大。哎，每个灯光都充满这个屋子，但是各的光是各的光，互不妨碍。哎，你自己的灯光照满屋子，他的光也照满屋子。我们的心就是这样，每个人一个大黑球，大家都重合在一起。哎，各是各的，你造业，你想的想法，你看的东西流到你的心里记忆。哎，你想的流不到别人那儿，你造的业别人替你背不了。说两大块了啊，梦里头什么呀？一部分是把梦当真的记忆，哎，就是凡夫流的记忆，说真有人真有法。一部分是这个叫邪见的记忆，你这一邪见结果就是什么呀？烦恼痛苦灾难全来了。哎，因为你解决不了问题啊，你找不到真正原因啊，你在那瞎找原因，越弄越烦恼。哎，在那无头苍蝇一样乱碰，这是梦里的记忆。然后一部分是从梦中醒来，佛菩萨的记忆是真实的记忆。注意，真实的记忆的内容是什么？还是六道轮回。注意啊，说菩萨醒了没梦了，他怎么还记忆六道轮回啊？他没梦了，他入梦度众生，他看到的那个景象还是什么呀？六道轮回。你度众生得到众生梦里吧，你不到梦里头，不化身入梦，众生看不见你，你怎么度众生啊？你化生入梦，你看到的还是六道轮回，所以真实的记忆还是六道轮回的记忆，只是跟凡夫有什么不同啊？佛看到的六道轮回的景象，一看天道、什么鬼道、人道，一看这个人都在这儿这个转是吧？那个在胶片上转。佛看这个梦中景象的时候，佛说什么呀？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你在这样想的时候留的记忆就是清醒意识，就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这样的种子达到10%你就醒。两大块了啊，我们心里的法分两大块，内容都是六道轮回的记忆，只是一大块呢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哎，这个人真的骂我了，我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啊，这就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世界上打来打去是吧？你炸我，我炸你，傻透了！哎，把梦当真了，瞎折腾，自以为有真实功德，实际上什么呀？给自己造烦恼、造恶业、造噩梦的恶业。哎，报也是梦。注意啊，一部分记忆是认假为真的记忆。请从梦中醒来的菩萨的记忆还是这个内容，他度众生还是在六道里头度，还是这些影像，还是色声香味触， 但是他留的记忆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颠倒梦想，哎，我要从梦中把人们唤醒，我要让人们都成佛。他是清醒意识的记忆，景象一样，两大块了吧？就是一个清净种子，一个染污种子。哎，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啊？留清净种子了，因为我们听那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是梦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像佛菩萨一样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离一切诸相则明诸佛。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从梦中醒来。我们现在在梦中就可以学习清醒意识了，哎，这个就属于真实清净种子，法身种子，就是积累你法身的种子。哎，佛的法身是全部佛法学的圆满了，全部是佛法的记忆了，这叫圆满法身。法身是以法为身，我们现在就在积累这个法身种子。你学正确的佛法，理解对了，得的是正见，跟佛的思想一致，这个留下的记忆就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这个法身种子达到 10% 你就证一谛，达到 20% 就证二谛，达到 100% 就成佛。说这不就这么两种法吗？怎么会有三自性呢？你看到这两种法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是不是啊？有这个问题啊？我看到了，你比如说告诉你说心里头啊，就两种法，都是六道轮回，但是一种呢，熏的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要这个求名求利，哎，我要争强，争名夺利，哎，一部分是这样的记忆，这就是染污记忆、倒霉记忆；一部分记忆呢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是清醒记忆，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能让你成佛。哎，两大法，还缺一个什么呀？我怎么从梦醒，是吧？我怎么把这个染污种子换成清醒种子？哎，这个时候要教给你一个修行方法，要教给你一个咒念，总持，咒是总持的意思，教给你一个总持，说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佛说你就抓住一个总持，什么呀？如梦观。你现在开始，哎，早晨一睁眼，刚梦里醒来了，哎，知道刚才做的是梦，一看这是真实了，好，这又熏了一个加强梦的染污种子，是吧？哎，一醒来，我刚从那个梦醒来，梦中梦醒来，我现在进入生死藏梦了，面前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哎，熏的什么呀？清醒种子，加强清醒意识。是不是啊？念这个总持，念这个咒，什么咒啊？叫般若咒，心经咒、金刚经咒、大般若经咒，就是告诉你念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哎，你要想成佛，你就应该做如梦观、如幻观、如影观、如泡观。哎，佛举了很多例子，水中月、空中花，哎，你就做这些观，老念这个咒，念到什么程度？念到清醒意识积累够记忆的 10%， 解决问题了。你见到佛心了，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直接问佛了。哎，凡夫的主要性，给凡夫讲的经就讲这三个就够了。虚妄的记忆、真实的记忆，怎么从虚妄的记忆达到真实的记忆？念一个如梦观的，我们这是为了简化啊，一开始给大家简化，先取一个代表，如梦观，其实后边有什么如幻观什么多了，是吧？你每一个经都是在做如梦观。哎，还得教一个咒，下边简单告诉大家啊，梦认假为真，凡夫的记忆叫遍计所知性。你怎么把遍计所知性那个菩萨的记忆叫依他起性啊，依他起是凡夫见不到的啊，你别说这个，我这个是依这个起的，那是梦中法，那叫遍计所知性。哎，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心，哎，那是真实存在的。怎么从梦中法见到真实法？念一个如梦观的咒，哎，就是圆成实性。好，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叫目录介绍完了。我们因为时间紧张，我们就这个开始讲内容啊。 解释密经一开始经呢都是要有序品，序品是介绍这个人物时间地点，讲什么内容，介绍一下啊。如是我闻，我是这样听到佛说的，说这个我是谁啊，注意啊，这个我不是阿难，这个我是弥勒菩萨。说你怎么知道啊，就是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印度有一个菩萨叫无着，那个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是修小乘的多，修大乘的少，虽然龙树菩萨出来讲大乘，还是善根深的少，哎，修小乘。这个无着是先在小乘出家，出了家之后，他这个善根就觉得，让他觉得小乘这个管控个人我这个不究竟啊，他就知道说佛的接班人呢、啊、已经上兜率天了。经里头说了嘛，佛那个弥勒菩萨是在佛前，在佛入灭前十二年，佛说他我入灭前十二年，他就这个啊，不是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十二年之后他就上兜率了，哎，所以无着菩萨说，我得上兜率去问问那个弥勒菩萨，哎，他就修定，定中就晚上修定，就上兜率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给他讲唯识，说大乘要学唯识才能回答一切问题，哎，这个才能把佛法学这个通，哎，就像玄奘法师一样，哎，你学了唯识，哎，就能回答一切问题，哎，这个把一切佛法都学圆满了。讲唯识的时候呢，弥勒菩萨给他讲的是瑜伽师地论，到讲到七十五卷到七十八卷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就告诉他说，我们曾经在色九九天开过一个报身法会，参加的都是地上菩萨，那个法会上啊，佛给自己的一生言教做了一个总结，哎，说你掌握住这个纲，你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弥勒菩萨给无着说的，哎，七十五后半，然后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三卷半，这是弥勒菩萨告诉无着菩萨，这个我们开的法会。注意啊，这个呀，实际上是个方便说，因为这个地上菩萨开会不用我们凡夫的话。你想佛跟菩萨那个心跟心的交流，那个信息量，那不是什么五 G 六 G 能比的，是吧？哎，他不是用的凡夫的话，但是弥勒要告诉无着菩萨说，我们曾经开过一个解深密法会呢，他就得用什么呀？凡夫的话告诉无着，哎，而且呢，他不能把全部法会告诉，因为对我们梦中凡夫来说，很多那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只能挑着里头对我们梦中凡夫修行有用的一部分，比如说佛的这个总结三十盘教，哎，重点给我们讲一点。实际上这是弥勒菩萨转述的解深密法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重点放在他给我们告诉的主要内容上，前边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行了。好，我们来看啊，弥勒菩萨跟无着说，我呀，那次参加会是这样听佛说的，说先描写什么时候啊，一时，说一时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说有一次，因为跟你没法说，为什么呀？我们知道了，第一层天四天王天，一天是我们的五十年，第二层到第四层天兜率天，一天是我们四百年，再往上你就乘二了，乘到色究竟天，那个时间概念你跟着根本就到色究竟天，要看我们人，我们人一辈子就是什么呀，连还没看清楚，哗哗哗就，那就跟那个什么什么电扇似的，是吧，根本那时间就不成比例了。所以就告诉你说，有一回薄伽梵，哎，世尊住在最圣光耀七宝庄严，住在一个最美妙的光耀照耀的一个七宝庄严，是七宝吗？不可能七宝，色究竟天能拿你那个地球上的东西去那个盖宫殿吗？是吧？这就是比方，拿你地球上最啊金银财宝啊珍珠玛瑙建的宫殿，就是让你能想象啊，让你能听懂啊，哎，所以呢，方便说，哎，注意，我再方便说一下啊，实际上这个说七宝庄严是方便说，实际上那儿有没有宫殿？就是说在这个说在色究竟天开的会，这都是方便说， 说在这个大宫殿里头佛是什么样子，这都是方便说。为什么你不这样说，我们凡夫说你这佛在哪儿说的呀？你说我们就是跟佛心直接交流，那怎么交流啊？是吧？不信，哎，你是不信了是吧？哎，你说哎呀，在色究竟上那宫殿漂亮的，哎，他信，觉得是吧？你就得这么说，哎，不说不信。所以呢，这说开在报身法会，这也是方便说。实际上，地上菩萨是什么？三界唯有心，直接跟佛心相应，直接学佛心里的经。哎，他这有问题，直接佛心一反应，你这问题一出来，那佛的答案就显现出来了。哎，心跟心的直接交流。这是真实话，三界唯有心，哪有宫殿？哎，但是呢，你给这个凡夫就得这么说。现在我们说了啊，这次讲非常殊胜，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知道了义了，我们全用了义来解读的透透彻彻，没有一点方便说，没有一点疑惑。现在讲清楚了啊，所以你现在看就不那么认真了啊，买七宝啊什么，就告诉你都是好东西就完了，哎。放大光明啊，这宫殿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实际上有无边世界吗？没有，全是心，是吧？有无数的心，哎，无量方所妙事建立啊，这个无量方所啊，这儿有楼，那儿亭楼，是吧？亭台楼阁的哈，妙事啊，美妙的装饰建立啊，这个间隔开，这个排开，周圆无际，其量难测。你要是说心，这多好，是吧？心，你这心你怎么测啊？超过三界所行之处，你光见过三界的哪见过这个景象啊？是吧？哎，胜出世间善根所起，就是世间人的那点善根，远远超出，最极自在，净实为相。佛最极自在，哎，为什么呀？一点染污种子没有了，一点障碍没有了。那就是叫无爱无什么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是吧？哎，得达自然，净实为相，这是实话出来了，是吧？清净的心识是佛的样子，这是实话，这里头有实话。哎，实际上是他清净的佛法的圆满，佛法的所有的记忆是他的样子。什么呀？就是一颗心嘛。哎，心里头全部都是圆满的佛法记忆，这就是佛，这是实话。如来所度，如来是大都统，如来是这儿的主人。哎，诸大菩萨众所云集。注意啊，他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方便说，那这个实际上佛这个菩萨直接看佛心，菩萨直接看佛心，佛心里头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真的是宫殿。我们刚才不是说吗？就是那个六道轮回的记忆哈，实际上这个天上色究天，它不还是梦吗？不还是六道轮回的记忆吗？是吧？实际上那个心里头啊，你去那个佛菩萨说，我有问题，我问佛，他一看佛心，佛心里头是什么呀？还是六道轮回这个记忆，是吧？一看，哎，佛在哪个法上，法会上哪个菩萨正在问什么？他一看，哎，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也是实话，哎，但是你得知道，这全是心里的胶片。哎，你记住这个就行了。所以他是有这个，他一看啊，那场法会佛答过，哎，凡夫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法会，当你地上菩萨的那个佛心里头，你看法会就看得多了嘛。当然这个刚醒的菩萨呀，力量小，他才有10%的清净种子生那个法嘛，他力量小，他看佛心不能看到所有的佛心，看得也不清楚，哎，因为他力量小。所以呢，他哎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到他的二弟力量强了，障碍少了，哎，他自在就更大一些，他看到的佛的法会怎么样就更多。哎，看到了啊，大菩萨都来了，无量天龙要叉天达富阿苏洛揭露图紧那洛摩呼洛迦人非人等常所异从，这是天龙八部，这个玄奘法师译的呀，最接近梵文的发音。哎，这个就你就不要要求了，就是无所谓，这译音嘛，就知道天龙八部。说这个叫这个报身法会都是地上菩萨，怎么会有天龙八部呢？天龙八部这是天上的畜生啊，是吧？ 天上的天人呢，他们怎么能参加呢？这就是那个菩萨来了之后啊，这个菩萨一来，这一帮就是跟班，不是真的跟班，是菩萨这个平常啊，周围就老围着那么一大堆，所以这菩萨一来啊，他自然就那个把这个影像带过来了，就是那会场一看就是和尚也有，比丘尼也有，居士也有，天龙八部也有，经常听法的，就是那个景象，就是心里的那个景象，不是真的凡夫上去了。参加这个报身法会的是地上菩萨才能参加的，就是这天龙八部只是那个菩萨就是习惯了，哎，他一来周围就一大堆弟子就带来了，这是一个影像。广大法位喜乐所持，现作众生一切利益，现作就是都是在度众生，捐除一切烦恼缠垢，远离众魔。这个我们这个不做重点啊，先人这个续品，我们先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讲很多经啊，都有这两段，是吧？很多经都讲，咱们也讲过，你可以自己去补课，不做重点啊。过诸庄严，因为我们七天时间很宝贵，肯定讲不完，但是我们要尽量多讲一点。但是这次我们不敢，前边三届啊，我们都赶，一定要讲完，所以就赶到这个，没办法，我们这次不敢，我们就是把重点详细的讲透彻、讲清楚，哎，因为是最后的总结嘛，哎，要讲了义。如来庄严之所一处，大念会行以为游路。你看，你现在看就知道方便说了，说我到了佛这个大宫殿，那个路是什么样的呀？说大智慧的那个念就是记忆嘛，念就是想念嘛，你所有大智慧的记忆，你有这个记忆你就有路，你要是没有大智慧，你进佛的宫殿进不去，你找不着路。为什么呀？你的想法跟佛不相应，是不是？佛说一切法空，你说一切法有，你找什么路啊？你到那儿哪有那一切法有的路啊？是不是？哎，大智慧的记忆，哎，你有大智慧的记忆，你到你就知道怎么走。一看啊，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太对了，你就往前走吧。啊，如幻观，如影观，哎。这就是你的路，有智慧就是你的路。大指妙观以为所成，成是交通工具。说有路了，我看见路了，我坐什么车呀？大指观，大指妙观。哎，说什么叫大指观呢？世间那都小指观，哎，那是很浅的。什么叫大指观？大智慧的指观。你比如说，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梦里的都是假的，只我不追求这些，哎，观什么？三界唯有心，观真实。哎，结果你做如梦观，观一下，从梦中醒来了，这叫什么呀？叫大乘光明定，是吧？初地菩萨，这叫大智观，智慧得的智观叫大智观。哎，这个经里头详细讲解到第六节。大空无相无愿，解脱为所入门。这门跟我们世间门一样，你看我们世间的庙啊，三门，哎，哪三门呢？空门、相、无相门、无愿门。这个我们多次讲过，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你看寺庙三个门，为什么要三个门啊？这是修行入门、入佛门的一个次第。先修空，哎，你先得修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先修面前是梦是空，先把这个道理学明白。修着修着，哎，一级这个正见记忆积累过10%，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梦醒了，梦没有了，无相门，你就入了无相门，入了第二个门。入了门之后一看，三界唯有心，我怎么走啊？无愿门，把你梦中发的那些愿，比如说四弘誓愿，一切无众生无边誓愿度，扔掉。为什么呀？你就知道方便说了，哪有无边众生啊？是不是啊？三界唯有心，哪有众生啊？无量烦恼誓愿断，哪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哪有烦恼让你断？你一照见五蕴皆空，梦一醒一看，三界唯有心，哪有烦恼啊？哪有人呐？是不是啊？哎， 把那个梦中那些低级的那个，哎，但是你说你不发这愿行不行啊？你不发这愿，你连佛法都找不着，是吧？哎，还这就是小学、中学，哎，学的不一样，到这个阶段就无愿，把梦中那些语言的分别的愿都抛掉，用限量制，不分别了，用限量制直接继续学习清净佛法。入了这三门才叫入了真实的佛门，这个这儿地上菩萨都是入了这三门的。我们现在好多人呢，进腿迈进去这三门，进了寺了，是身进门心没进。因为什么呀？他不承认面前是梦，根本就不承认面前是空，你入什么空门啊？是不是啊？还跟人吵啊，不能空，你空了就完空，哎，这非得有啊，那你有吧，呵呵，你空门进不了，你更照不着，你是何年何月照叫五蕴皆空啊？你本来就认为他有，你老念有，你怎么能照叫五蕴皆空呢？是不是、啊、无相无愿的都甭提，那就是你水平低，先发愿吧，先这个先行善是吧，先积累福德，哎，积累智慧。所以我说很多人，尤其是咱们末法，很多人都是深入佛门了，我皈依了，有证，但是心呢还是外道，哎，说的都是跟佛法相反的那个道理。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华王，这个佛教说的花一般都是大莲花，也有其他花，这个这儿这个就是大莲花，大宝莲花王就是最大的一个莲花，众所建立托起来的一个大宫殿中，地点给你描写一下，地点佛在这样一个宫殿中，哎，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用了义解释一下啊。下边这一段啊，其实也是我们就说刚才很多经里头我们详细讲解过，我们就来过一下啊。世波切汉这个世尊，哎，这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了，他的法会最清净觉，是吧？谁几地菩萨也不如他清净，不二现行，不用分别了，二是分别，哎，他为什么呀？都是限量制，哎，直接一看，什么都明白，是吧？他也不是看，说佛眼实际上是佛心，是吧？佛心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你说他对你的所有的微细的分别、微细的感觉，那不是身感同身受啊？是不是啊？同体大悲啊！所以你不要发愁说佛知道我这个情况吗？菩萨知道吗？他跟你重合着了，哎，不二现行，不用分别了，去无相法。都是正道，五蕴皆空的，住于佛住，待得一切佛平等性。一看所有佛心的佛法的记忆怎么样？完全平等，都是最圆满的，是吧？都达到最圆满，到无障处，没有烦恼了，不可转法。不可转法是指不退法，转叫什么呀？就是人家别人一说，哎，你这学错了啊，你跟我学吧，哎，转了那就是退了，是不是？不可转法，佛你谁也动不了他了，哎，谁也这个不会再把他扭转了，不可退。所行无碍，其所建立啊，其所安立不可思议。安立就是给凡夫安立的，用语言说的佛法，哎，安立的这个佛法不可思议。由于三世平等法性，佛看三世是平等。说什么叫三世平等啊？过去跟未来平等。佛看着众生心，过去是不是众生心里的这些事啊？是吧？这是过去。现在不是还是众生心里的这些东西吗？未来我说了，你这个因造的这个因，佛这一刻啊，注意这一刹那，他一看你心里是这个记忆啊，你那个果是像镜子一样是固定的，这一刹那就是你造着这样的因一定是这样的果，所以他看未来跟看过去是一样的，都是直接看到的，三世平等，明白了吧？说那我这个命就不动了，不是，你下一刹那还在造业，还在熏新的想法，你加一个邪见，你就离解脱又远一步，增加一个障碍，你加一个正见，你就又多一份法身种子，你就又离解脱近一步。随着你的现在熏习的记忆的增加变化，你的果怎么样？它是静的，哎，你有善因就是善报，恶因就是恶报，就是随时跟着因变的，老化等号，哎，你这个等式就得这个得数，那是死的，死定的， 但是呢，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因为每一刹那你都在增加新的记忆，是不是三世平等呢？哎，就是他看过去跟看未来一样的，都是亲眼看到的，哪儿有什么过去未来，哪有现在，就是一颗心。这个时间是我们凡夫假安立的，我们不安立时间，我们就乱套了。哎，你不说昨天前天，我们自己就说不清了。哎，那是凡夫假安立的。佛看三世，就是一个心，三世都在里头。好，我们就这样吧。嗯，下边紧张不紧张？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读完？读完吧，我看读完，哎，我们紧张点。其身留步一切世界，现在知道了吧？是佛心化现的千百亿化身留步一切世界。注意，化身不只是一个成佛的化现，那是很少的，大量的是什么呀？普通人、什么天人、什么动物、什么，反正你怎么能让你提升一步？哎，怎么能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他也会去渡你。哎，所以其身佛身留步一切世界。哎，你不知道是吧？你也不要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哎，你就集中一切好的因缘往佛法，早一点成佛就行了。于一切法智无一啊，智无一智。对，对于所有的法，不管真法假法，你的智慧呢，没有疑惑，都清清楚楚，没有智就是没有障。哎，谁问你什么问题，你都给他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达到这种状态。当然，佛这是我们的目标啊。于一切性成就大觉，所有的修行都圆满了。于诸法智无有疑惑，凡所现身不可分别。说，哎，这现身怎么能不可分别呢？你看，佛是佛身，弥勒菩萨是菩萨身，这个那个谁，龙树是初地菩萨，这不是可以分别吗？什么叫所现身不可分别呀？所现身是空，没有。梦中的那个佛是一个化现的幻象，是个假象，梦里头没有真的佛、真的菩萨、真的凡夫。你如果说，哎，你看佛跟弥勒不一样，这成了什么了？把梦当真，加强梦成染物种子了，明白吧？他的现身不可分别，你就知道，哎，这佛给我们放电影来了。哎，他心里的一段胶片给我们放这一段电影，是为了解决我们问题。哎，这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哎，但是我不看这个电影，我佛没法跟我联系。一直要有这个意识，一直不能忘如梦观。所以凡所现身不可分别，不能说佛有啊，佛来了，佛来梦里头了，是如来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老得做如梦观。一切菩萨正所求智，就是佛的智慧是所有菩萨正确的追求的智慧，得佛无二住圣彼岸，达到佛的无二境界，住到佛的境界，不相见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不相见杂就是不能这个杂这个不清净的，要圣彼岸，殊胜彼岸，要达到完全清净，如来解脱妙智究竟，一定要达到最高智慧。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就是成佛。哎，这是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没有任何疑惑痛苦。哎，能够度无数的众生，让无数的众生像你一样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你还有比这个再快乐再幸福的事业吗？是不是？哎，正无中间，佛地平等，正道的那个佛地啊，没有中间，没有边，这是空间概念。说怎么没说，你看到的都是心，是吧？众生心、佛心。哎，注意啊，这个佛心，这个大黑球，什么大白球，佛当然就完全是光明的一个大白球了，大圆精智哈。这也是比喻，你不要想这个，我从梦中一醒来一看啊，仨大球，不是这样。梦醒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哎，说那是什么呀？你想象不到，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正无中边，你到时候啊，没有中间，没有边，没有圆球。哎，佛地平等。哎，佛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急于法界到最高境界了，尽虚空性，穷未来际，永度众生，没有消息，没有休息，多好的境界。好，我们准备参加那个浴佛节啊。